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我亲爱的朋友，杰仙在这儿向您问安。新约宗览第22课，今天亚波罗牧师要继续讲的是约翰福音，耶稣的受难与复活，主题、目的、实用信息以及主要篇章。让我们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准备好自己，上课了。
今天是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课，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四福音书向我们描述了主耶稣的完全的形象。在马太福音里，你告诉我们他是天国君王；在马可福音里，告诉我们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在路加福音里，告诉我们他是全人类的救主；而在约翰福音里，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最感谢的是你让他这位生命的创造者和万有的拥有者竟然下来为我们放弃生命，甚至为他的仆人洗脚，充分的把神就是爱的本性向人类展现。愿我们下面对约翰福音的学习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长存的果子，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约翰福音讲耶稣的公开的事工到12章结束，十二章一开始就讲耶稣在月节的前六天到达伯大尼，正好是但以理的第69个期的结束那一天。在那天晚上，他被玛利亚用香膏膏抹，在字义上成为以色列的受膏君。下面这一周都是他被剪除的过程。星期天棕榈主日，耶稣乘着驴驹进城，被人喊作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的王。星期一他去洁净圣殿，星期二与法利赛人等争辩，星期三讲橄榄山的讲道，星期四做最后的晚餐。这就是13到17章所记载的耶稣的私下的事工，包括13到14章的阁楼上的讲道，15到16章的去克西马尼园的路上的讲道，和17章的大祭司的祷告。18章和19章则继续从12章就开始的对受难周的叙述，18章讲耶稣的被捕和受审，19章讲耶稣的被钉、受死和埋葬。我们下面来读一下手册上对这一个主要部分的总结。约翰福音的第四个主要部分是18和19两章，主题是受难。约翰直截了当的叙述了耶稣受难的经过，耶稣被捕、受审、被钉十字架的记载活灵活现，使我们体会到他遭受逼迫的情形。然而此处同时也刻画了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是在克西马尼园、在比拉多前或在十字架上，耶稣都在全权掌管，因为他是自愿将生命交出的，他救赎的使命完完全全的成了。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一段经文。在18章1到11节讲耶稣被捕的部分，我们着重来看是谁在掌管和谁有平安。约翰略去不记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个人的祷告和犹大出卖主的那个虚伪的连连亲吻，直接讲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是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第六节说，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说明耶稣的冷静和他话语中的力量使人震惊，而且似乎有一种属灵的力量在保护他，若不是他自愿被捉住，人是无法捉住他的。与耶稣的平静相对比的是彼得的血气和焦躁。三本对观福音书都记载了有一个耶稣的门徒拔出刀来削掉了一个人的耳朵，路加福音还记载了耶稣医好了那个人的耳朵，但是唯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拔刀的人和耳朵被砍掉的人的名字。拔刀砍人的是彼得，耳朵被砍掉的是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很可能对观福音是因为他们在写作时彼得尚在世，所以就为尊者引，然而约翰福音写作时彼得已经去世，所以就揭示了真相。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杯是指耶稣所要遭遇的苦难，他都为着天父的旨意成就而自愿的平静的接受。对比之下，彼得虽然挥刀猛冲，却难掩盖内心的焦躁和害怕。接下来彼得的三次不认主就表现出来，他的错误是一连串的自以为是的结果。他在心里为主设计了一套他认为主应该走的道路，当耶稣表示他要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彼得竟然去责备主，被主斥责叫撒旦退后。在路加福音22章记载最后晚餐的期间，耶稣向彼得表示撒旦想要得着他的心，然而主将为他祷告保守他，不致失去信心，不是不会跌倒，而是在跌倒又回头后可以兼顾弟兄。彼得表示他一定会忠心到底，耶稣却预言彼得在今夜鸡叫前会三次否认主。耶稣还表示以后门徒将会遇到逼迫，因此从象征的意义上讲，以前你们不用带钱囊，从此要带钱囊，以前不用刀，现在要去卖了衣服买刀。但是彼得就从字义上去理解，说我已经有两把刀了，于是主就截断了话题，说够了。在克西马尼园主祷告的时候，彼得和门徒们在睡觉，在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拔出刀来，等于问主这是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而且擅自动手砍伤了一个人。在他心里还暗暗地期待着主会改变主意，不要去受死，而是立即建立神的政治性的国度。所以实际上彼得的期待与犹大的相差并不远，只有神的主权保守才保证了彼得不跌倒的更多。当彼得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路加福音里记载主回头看了彼得一眼，那次才真正打碎了彼得的所有的骄傲，让他成为一个破碎和可以被主重造的人。在这一段里的各样对比十分鲜明，亲吻人的是要出卖人的，拿刀枪的被说一句话的吓倒，挥刀动武的是最胆怯的，而自愿被捕的是最平安的。祷告求神加力的会出汗如血滴，而自信会至死忠心的却烤着火也打颤，顺服神旨意去受苦的是最平安的，而违背神旨意要造反的却是最胆怯的。可见活在神的旨意里的耶稣基督是最有平安的，因为他知道神掌权。关于耶稣受的宗教审判一共有三次，只有约翰福音记载了耶稣先被带到亚纳家去，亚纳在公元6到15年做过大祭司，是现任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纳的两个儿子又在该亚法之后做过大祭司，是极有影响的实权人物。在亚纳家的审讯因为没有证人在，所以是一场非法的审讯，最多可以算是一场问话。然后耶稣被解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家，全体公会都在他家聚会。马太和马可福音记载了那次审判的内容，有几个假证人出来指证耶稣，说要拆毁这圣殿却不能定他的罪，定他罪的借口就是他自称是神的儿子基督人子，将来要坐在全能者的右手驾云从天降临。大祭司认为他说的是健忘的话， 即亵渎神的话。然而这定罪完全是基于大祭司的神学假设，要证明耶稣说的话不是真的，只有等到永远耶稣所预言的事情没有发生才有可能。所以这个定罪是非法的，因为犹太律法规定一个犯人不可以在被捕的同一天被定罪。所以公会等到天一亮又再次聚会，重复夜里在该亚法家的审讯，然后作为橡皮图章给耶稣定罪。与前一次一样，这次定罪也是非法的。大祭司该亚法既然在地捕耶稣前已经说过了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么从他手里还能够有公平的审判吗？实际上还没有审判耶稣之前，他们已经先立意要把耶稣处死了。他们的道理是为了国家的目的和人民的利益，让一个人受到一些不义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当时犹太人没有给人处死刑的权利，而亵渎神的罪又不可能让耶稣得到罗马人判死刑，所以他们就决定向罗马人起诉耶稣犯了叛国罪。这个国是罗马帝国，而他的罪是自称是犹太人的王。18章20节到19章16节讲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其实耶稣受的政治性审判也有三次，在比拉多面前两次，中间加了一次在希律安提帕面前。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在希律面前的审判，因为耶稣在那里一言不发就被送回到比拉多那里。约翰福音把在比拉多那里的审判当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来继续。耶稣并不否认他是犹太人的王，然而对于他国度的性质，他宣称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他来到世间的目的是为了给真理做见证。比拉多对于真理是什么似乎不在乎，但他看出这个人并没有犯威胁罗马帝国的叛国罪，因为他虽然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然而他的国度却不是政治性的。约翰福音的叙述强调比拉多查不出耶稣犯了什么罪，而且他不在乎耶稣被称作犹太人的王。问题是在于犹太人不要这个人做他们的王。再有，比拉多几次试图把耶稣释放都被犹太人在威胁中制止。比拉多先是用在逾越节释放一个犯人的惯例来试图释放耶稣，他拿出一个最坏的杀人犯巴拉巴来与耶稣让犹太人选择，犹太人却选择了巴拉巴。巴拉巴的名字意思是父亲的儿子，而耶稣却是天父的儿子。犹太人选择了一个杀人犯，却拒绝了他们的王，宁肯要一个最坏的人的儿子，却钉死了来救他们的神的儿子。再有，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审判人的比拉多对于被审判的耶稣是越来越敬畏。当犹太人说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有些迷信的比拉多就问耶稣是从哪里来的，耶稣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知道我有权释放你，也有权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却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却越发想释放耶稣，但是犹太人威胁说，因为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这就是背叛该撒，而比拉多若是释放耶稣就不是该撒的忠臣了。比拉多考虑到个人的政治前途，最后就屈服于犹太人。他不是没有过良心的提醒，然而最后良心是屈服于利益，因此比拉多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犹太人做了一点小报复。他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钉了一个牌子，上面用罗马、西利尼和希伯来三种文字写了犹太人的王，似乎是表示我不在乎他自称这个头衔是你们要拒绝他的。当犹太人表示抗议时，比拉多却说，我写的我已经写了，不会再改。由此可以看出，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机制是通过罗马人，然而动机却是来自犹太人。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福音书总共记载他说过七句话，被称作十架七言。耶稣被钉十字架是在上午九点左右，当耶稣刚刚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士兵用苦胆调成的醋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然后他对 天父为钉他的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第二句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的26节，耶稣对于看着他被钉的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与他母亲站在一起的耶稣心爱的门徒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这是在委托约翰从此以后照顾和赡养自己的母亲。经文说，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时士兵开始戏弄耶稣，上前拿醋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耶稣就对和他一同被钉的两个罪犯当中悔改的那一个说了第三句话，记在路加福音23章4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以后约是正午，黑暗降临有3个小时之久，到了下午3点左右，耶稣喊了诗篇22篇1节上预言弥赛亚将会喊的一句话，记在马太福音27章46节和马可福音15章34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注意这个离弃并不是父与子的关系的断绝，那样三位一体的神就在那时不是三位一体的神了，而神不是神是不可能的事，他所指的是父与子之间的相交暂时的断绝，因为圣子承担了世人的罪孽，而父将向承担这些罪的子掩面。旁边的听众误解说耶稣在呼叫以利亚，就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紧接着记在约翰福音19章28节记了耶稣说的第5句话，说我渴了，这是引用诗篇22篇18节。这时有一个器皿放在那里盛满了醋，他们就拿了海蓉沾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大声喊了2句话，一句是成了，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30节，表示耶稣完成了他的使命，而最后一句是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记载路加福音23章46节，表示耶稣向神交托忠心到底。耶稣死的时候大约是下午3点钟，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就叫比拉多把这3个被钉的犯人的腿打断，让他们早点死去被埋葬。打断腿会使得被钉的人不可以用腿来支撑身体的重量，因而可以加速他们的死亡。他们把另2个犯人的腿都打断了，然而发现耶稣已经死了，就用枪扎了他的肋旁，有水和血流出来，这在今天医学上是证明肯定是死了。不像马太福音爱用应验这个词的约翰，在这段叙述里面用了3处应验，一个是兵丁研究抢耶稣的外衣，一个是没有打断耶稣的腿，另一个是用枪扎了耶稣的肋，都分别应验了旧约里对于弥赛亚的某种预言或预表。最后耶稣被2个他在公会里面的秘密门徒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姆埋葬，他们预备好了裹身体用的细麻布和近100斤重的香料，另外那个坟墓是新建的，从没有葬过人的，似乎说明他们可能是早就为耶稣的死做好了准备。从20章开始是全书的尾声，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对于这一部分的总结。约翰福音的第5个主要部分是从20章1节到21章25节，主题是尾声。约翰福音的结尾主要讲述耶稣复活后在坟墓的显现和他在3个不同场合向门徒的显现。这部分的重点在于他身体复活的事实和门徒们各种不同的反应。约翰说到大使命时所着重的是门徒的使命与基督的使命相同这一点，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他更在此处道出自己的写作的目的，我记下这些神迹记号，为要叫人信耶稣，并借此在他里面得着永生。随后约翰又写到耶稣与门徒在加利利海边亲密的会面， 在那儿他问彼得是否爱他，然后吩咐彼得，你喂养我的羊。最后约翰说明，虽然自己所做的见证并未涵盖耶稣所有的事迹，但却是真实的。约翰福音为基督描绘出一幅独特的肖像，内容与对观福音互相补足，相辅相成。好，下面我们来分解一下这部分经文。20章讲耶稣在复活之后的多次显现。综合赐福音的记载，首先是在星期天清晨，在坟墓边向几个带着香料试图重新包裹耶稣尸体的妇女显现，其中包括抹大拉的玛利亚、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西比泰的妻子、使徒雅各与约翰的母亲萨罗米。抹大拉的玛利亚跑去告诉了彼得和约翰，这两个门徒就跑来坟墓，约翰比彼得先到，进入坟墓看到了那个裹尸布，才真正信耶稣以前所预言的他将从死里复活。当彼得和约翰离开之后，耶稣又单独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或许是因为知道他最需要自己的安慰。20章17节的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常常引起误解，最好的解释是不必抓住我不放，因我还没有到升上去见我父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还有时间见面。在当天中午，耶稣向去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显现，当天晚上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里，大约就是吃最后的晚餐的地方，向10个门徒显现，大约就是剩下的11个使徒缺多马。耶稣跟他们的第一句话是愿你们平安，然后给他们一个差遣，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又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并不表明圣灵在这时降临，似乎是象征圣灵在耶稣升天之后从父和子而出，在五旬节降临到门徒身上。23节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原文的直译是，罪得到你们赦免的那些人，他们早已经得了赦免，罪得不到你们赦免的那些人，他们原本就是未得赦免的人。所以神是否赦免人，不是因着教会同工是否赦免人，而是因着那人相信或拒绝福音。在一周以后，同一间楼房里面，耶稣向包括多马在内的11个使徒再次显现。多马曾说过，我非看见耶稣手上的钉痕，又用手探入他肋旁的扎痕，就不信他复活。当耶稣向他显现时，邀请他这样做，多马还没有做，就俯伏敬拜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就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些与耶稣基督同时代的目击见证者固然有福，但我们这些后代的人若能凭单纯的信心信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就更有福。20章30到31节表明，约翰福音所记的是有选择的事件，目的是为了叫读的人信耶稣，因而可以得生命。21章讲在这事以后某日，耶稣在加利利海边向在那里打鱼的几个门徒显现，其中包括彼得、多马、拿但业又叫巴多罗买、雅各和约翰，还有另外2个门徒。这一章讲了耶稣门徒的3个身份和3个要求。当门徒们听耶稣的话就打上许多鱼来的时候，似乎象征着门徒们将来要得人如得鱼，首先要听耶稣的话。所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最重要的是顺服神的引领。然后因为彼得曾3次公开否认主，所以耶稣就让他3次公开宣布自己爱主，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而且耶稣的命令是，你若真的爱我，就去牧养我的羊。所以做一个教会的牧者，最重要的是爱主，这就会表现在爱主的羊。3个方面是讲到门徒的结局。耶稣预言彼得将会死在逼迫中，但是呼召他，你跟从我吧。当彼得问约翰的未来如何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是，我若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以后约翰果然活到高寿，成为最后一个存活的使徒。 有人谣传说耶稣说的是这个门徒不会死，约翰就辟谣说耶稣实际的意思是不要去管其他耶稣的门徒的结局如何，而是每人都记住自己既是耶稣的门徒，就当跟从主，无论主往哪里引领都愿跟从他。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处我要跟随，无论何处我要跟随，背起十字架跟随，跟随主。我们对约翰福音的经文分解就到此结束。约翰福音的主题与目的是使徒约翰选择了耶稣基督生平的一些事迹，经整理后便做记录，这些事迹包括七个神迹记号，一个具有神学意义的序言，几篇讲道，为的是要表明，第一，耶稣基督不仅是弥赛亚，他更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神；第二，凡信他的便可得永生。约翰福音的实用信息是，基督要求我们对他的身份做出回应，我们只有两个选择，或拒绝他死在自己的罪中，或接受他在他里面得永生。这永生从现在就开始，使我们常在他里面。约翰福音的主要教训非常丰富，至少有下面这些。首先，耶稣是神永存的道，耶稣与神同在，他就是神。耶稣参与了万物的创造，耶稣来到世界做启示的光，耶稣被犹太人弃绝，凡信耶稣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充充满满地体现了神的荣耀，恩典和真理从耶稣而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耶稣将他表明出来。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是从地到天，由人到神那里的梯子。耶稣行神迹是为了证明他是弥赛亚，荣耀神和使一些人信他。耶稣知道人心里想什么，人要进神的国即得救，必须从圣灵重生。神的爱促使他差耶稣来做世人的救主，信耶稣的人得拯救，也得着永生。不信耶稣的人处在黑暗里，被自己的罪定罪，收到他们所应该得的公义的赏赐，即神的震怒。人爱在黑暗中行，凡信的人，耶稣就赐给他们圣灵做活水。神是个灵，神在寻找用心灵和诚实即真理来拜他的真正的敬拜者。耶稣来为要做父的功，行父的旨意。圣经为耶稣做见证，即圣经证明耶稣是他所自称的那一位。神的旨意就是要相信的人得救。耶稣那些有关做门徒的教训甚难为人接受，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跟从他的。对信的人来说，耶稣的话语就是灵魂和生命，遵行神的旨意使人能明白真理。唯一不得赦免的罪就是不信。耶稣是生命的粮，是世界的光，不信耶稣的人将要死在自己的罪中。真正认识耶稣的便能摆脱罪的捆绑和宗教制度的奴役，只有听从遵守基督教训的才是真门徒。救恩并非一门宗教，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耶稣即我是或自有拥有者就已经存在了。疾病并不一定是由罪引起的，神盼望我们不计后果地为他做见证。耶稣是好牧人，他能逐一叫出自己的羊的名字。神的羊圈里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信徒在基督里有永恒的安全，或称为救恩的稳固性，因他是在父的手中。耶稣与父在本质上和目的上为一，耶稣是复活，是生命。真信就是从字义上信耶稣的每一句话， 换句话说，真信的人不打折扣的信靠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或者真信心就是耶稣说什么就信是什么，信心就是信而顺服耶稣的每句话每个字。犹太人惧怕失去他们在宗教上的影响力和自己在罗马政府中的地位，因而便杀害了耶稣。耶稣若被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来归他。耶稣已经胜过世界的掌权者撒旦。耶稣曾作为神的荣耀显现给以赛亚。跟随耶稣的门徒就会有服侍他人的心智和赦免别人的心态。只有彼此相爱，才能证明我们是真门徒。耶稣已回到天上去，为真信的人预备地方。看见耶稣，就是看见了父神。爱耶稣的人遵守他的命令。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耶稣求父差遣圣灵做保惠师，代替他的工作。圣灵会引导即指教信徒进入，也就是明白真理。他将为耶稣做见证，教信徒认识耶稣，住在信徒里面，和教世人明白什么是罪义审判，也就是使世人知道自己有罪。耶稣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必须常在他里面才能结果子。离了耶稣，我们什么也不能做。结果子的便可证明自己是门徒。耶稣以拣选和恩膏我们去为他结果子。世界憎恨逼迫信徒，因为世界已先憎恨逼迫耶稣。信徒在世上会有苦难，但在耶稣里的信心使我们在苦难里能够得胜。永生就是认识耶稣。神的话是真理，耶稣差遣信徒好让世人知道神的真理。信徒应该在灵里和目标心智上合一。耶稣在被捕受审时是蛮有权柄仍在掌管控制这一切的。耶稣是自愿受死的，在那时他成全了父的使命。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但却能穿过紧闭的门。信基督带来永生，跟从耶稣的人必须喂养他的羊。还有约翰所记并非耶稣的全部事迹。约翰福音的相关经文有出埃及记3:13-15，在那里神对摩西揭示自己的名字是自有拥有者，也就是我是。利未记16:20-22，在那里神讲述了替罪羊的角色。在赎罪日，敬拜者将要认罪，然后祭司将手按在替罪羊的头上，象征把罪转移到他身上，然后把他放逐到旷野。因为施洗约翰见证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因此是以替罪羊做形象。然而耶稣是死在春季节期的月节，而不是秋季节期的赎罪日。在月节是神不把死罪降在信他的以色列人家里，而是降在不信他的埃及人家里。因此耶稣基督似乎是把逾越节的羔羊和替罪羊的功用结合在一起，即他承担了世人的罪，使得世人不必再经受属灵和永恒的死亡。以赛亚书55:8-11，在那里神说从他口中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他所喜悦的，在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这里如果把神的话解释作神的道，即耶稣基督，那么他显然在福音书里成就了神的旨意。约翰一书5:1-13讲到信耶稣基督即神的儿子的就有生命，不信神的儿子的就没有生命。还有希伯来书1:1-3讲到耶稣基督是世界的直接的创造者，是神本体的真相，也是替人赎罪的救赎者。如今他坐在天父的右手，掌管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约翰福音的特色包括省略了以下的内容，即 耶稣基督的降生和童年的继续，耶稣受试探，登山宝训，比喻，赶鬼和医治麻风病人，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登山变相，末世的预告，主的晚餐，克西马尼园的挣扎和升天。然而有以下的独有的记载，首先序言里面称耶稣为道，他在希腊文化里有最根本的道理和理解的道路的意思，而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道也有道理和道路之意，与耶稣基督自称是唯一的道路和真理正相对应。其他的独有的记载有尼哥底母、撒玛利亚的妇人、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使拉撒路复活、阁楼的教训、七个神迹记号、七个我是的宣告和极具神学意义的长篇讲道，以及耶稣是神的羔羊，做了世人的赎罪祭，还有耶稣在事工开始便洁净圣殿。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约翰福音中的七个神迹记号。第一个是二章一到十一节的变水为酒，表明耶稣有权胜过自然元素。第二个是四章四十六到五十四节的医好加百农大臣之子，表明耶稣有权胜过空间距离。第三个是五章一到十五节的在池边医好瘫子，表明耶稣有权胜过疾病。第四个是六章一到十四节的让五千人吃饱，表明耶稣有权胜过不足。第五个是六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的在水面上行走，表明耶稣有权胜过自然规律。第六个是九章一到四十一节的使瞎子得看见，表明耶稣有权胜过瞎眼。第七个是十一章一到四十五节的使拉撒路复活，表明耶稣有权胜过死亡。约翰福音所记基督七个我是的宣告，第一个是在六章三十五节的我是生命的粮，表明耶稣提供物质的供应。第二个是八章十二节的我是世界的光，表明耶稣提供救恩的预备。第三个是十章七节的我是羊的门，表明耶稣是进天国的门。第四个是十章十一节的我是好牧人，表示耶稣是可靠的保护者。第五个是十一章二十五节的我是复活和生命，表明耶稣的超然的大能。第六个是十四章六节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表明耶稣是唯一得救的路径。第七个是十五章一节的我是真葡萄树，表明耶稣是属灵的供应。整个约翰福音的结构给出以下的对于道的启示。在第一章的序言里，道被预先揭示，在一到十二章的耶稣的公开的事工里面，道向世人显明又被世人厌弃。在十三到十七章的私下的事工里面，道向门徒显现并被他们接受。在十八到二十章的受难里面，道在完成使命中得到实现。在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的本书的目的声明中，道在神迹记号中被人认出。最后在二十一章的尾声中，道反映在人的关系中。我们学习约翰福音的目的就是通过认识神的道而按神的道而行。对约翰福音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约翰福音向我们描绘了耶稣基督的为神的本质，并通过他向我们启示你的完全的爱与真理。愿你保守我们成为耶稣真正的门徒，更有他的形象，因着你对我们的爱而爱你和爱世人，更在世上按你的真理而行，而且用我们的生命去传递你的真理。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 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